最后他选择另外一个教会，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人选择另外一个教会？其实他这个人喜欢 St. Helens 很多不同方面。我们也特别想鼓励这个人融入我们的团契，但最后他决定去另外一个教会，为什么呢？他这个人很爱主，他很热心，他特别想成长。问题是对他来讲 St. Helens 咱们这个教会不够熟人，当然他没有坦白这样说，但实际上在 St. Helens 他不舒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聚会中没有讲方言这个习惯，我们没有很积极的鼓励弟兄姐妹发挥神迹奇事，发挥属灵的恩赐，我们不够属灵。他说福音之家只重视神的话，忽略圣灵的工作，你自己怎么认为呢？当然这个问题不限于伦敦教会，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许多灵恩的教会以为福音派的就跟咱们 St. Helens 比较相似的我们这些教会有所缺乏。其实我经常听到海归类似以下的经历，小李他刚开始特喜欢他被介绍的当地教会，看起来大家很热心很虔诚很渴慕。不可否认的是聚会比他之前在海外所经历过的更热闹一些。那么聚会当中有一段时间众人都在讲方言，看来他是唯一的没有陷入呼唤之中。然后肖里开始怀疑他自己，他是不是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后来呢，有人对他说他还没有被圣灵实习，所以当然他还没有开始讲方言。在国内灵恩和福音派的教会他们之间往往有很大的隔阂，应该这样吗？朋友们，这新的系列讲到格林多前书12-14章正好可以探讨这些问题。从明白属灵恩赐的角度来讲，这段经文应该算上圣经中最有关的一篇经文。首先我想强调这三章经文来自保罗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这不是关于属灵恩赐的一个课本，不是说我们最近几周我们学了什么什么，然后现在我们换一个课本，然后我们现在或者是像圣经其中Encyclopedia， 然后这一章就是关于属灵恩赐。没有，咱们不要误解使徒保罗的目的，这不是全面研究，这不是关于属灵恩赐全面研究。比如他所列出的恩赐在这一章却没有下定义，比如说他说讲方言，他说什么什么知识，他没有具体说这个恩赐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猜一猜，但是他没有很详细的解释。他在别的书信他也提到其他的一些恩赐，很多其他的那些都不包括在这一章。 比如说罗马书回家之后你可以去参考一下罗马书十二章以弗所书四章，有其他的一些恩赐，属灵的恩赐，这绝对不是全面研究，并且呢它是有针对性，它是有针对性。这三章原先是针对哥林多基督徒，从书信的开头一章七节，保罗感谢神，这个教会并不缺少属灵的恩赐。你约瑟回家之后你可以看看一章七节，他们不缺少属灵的恩赐。尽管如此，熟悉哥林多前书的人，我们都知道这教会有另外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他们变得自高自大，他们以为他们非常的属灵啊，哥林多教会我们很属灵，但实际上对保罗来讲他们却不属灵，他们实际上很属世。从五章到十一章，我们已经福音之家看见了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他们很不属灵。如果你们是刚来到伦敦或者刚融入到福音之家，我很建议你们可以下载像这里所介绍的那个网站，可以下载了解一下哥林多前书的上下文。那么今天我们到了十二章，咱们看看第一节，十二章第一节，弟兄们，关于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十二到十四章，我们要发现，他们以为某一些恩赐更属灵，他们以为某一些恩赐比其他的一些恩赐更属灵，尤其是他们以为讲方言这个恩赐非常的属灵，好像在聚会中他们过分高举讲方言这个恩赐，他们以为讲方言表现出这个人的确很属灵，因为我们教会那么多人都讲我们教会非常的属灵。结果呢，看来他们有一点瞧不起那些没有讲方言的基督徒。那么保罗不希望他们对于属灵恩赐那么无知，因此通过三章经文，保罗想让他们明白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其实对我们来讲，这原则也同样非常的重要。什么原则呢？在教会中，我们应该凭着爱心，发挥圣灵赐给我们的各种恩赐，来彼此建造。这句话可以总结《哥林多前书》十二到十四章。你看，没有提到方言，方言只是一个例子，是他们的情况，我们可能没有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原则跟我们是非常有关的。方言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不会讲，等到两周之后，我们会更详细的考虑方言这个恩赐。但是这个原则，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两周之后我们会注意彼此造就的重要性，这是十四章。下周呢，我们会被提醒爱心的必要性。今天呢，查考十二章，我们要明白恩赐的多样性，恩赐的多样性。那我想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参加的朋友们，有没有曾经经历过小李同样的情况呢？刚才我所描述的那个海归朋友去另外教会的什么什么聚会，非常灵恩的，然后有没有其他人曾经经历过？我个人我经历了许多次，说实话我信主已经二十多年，我经历了很多次，最近几年没有，但是之前经历了很多次。弟兄姐妹，十二章应当让我们很受很大的鼓舞， 如果你之前以为你不属灵，这一章应该让我们很受鼓舞。但同时呢，我们要思考是否我们有没有同样过分高举任何恩赐，不一定是讲奉言，说不定不是，如果是你可能不在这个教会，但是我们有没有同样高举其他的任何什么恩赐呢？保罗在十二章要让我们弄清楚，所有的恩赐都算属灵，并且信徒属灵的程度并不建立在他所领受的恩赐。我再说一遍，信徒属灵的程度并不建立在他所领受的恩赐。咱们看第三节，所以我要你们知道，被神的灵感动而说话的人，没有一个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除非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相信耶稣是主，我们就算属灵的人。当然要是一个非信徒简单的说啊，耶稣是主，当然就不意味着他这个人是属灵的。保罗指的是，只要你真诚的承认耶稣是主，然后你愿意降服，愿意为他而活，不管你有什么恩赐，你这个人就算属灵的。保罗十二章他提出两个主要的原则来帮助我们明白，第一，不同的恩赐都来自同一位圣灵。其实我还没有提，我们单章里面有一个大纲，这是第一个要点，不同的恩赐都来自同一位圣灵。咱们看，注意第四节五节六节有一些重复的词，我读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第四节，恩赐有许多种，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的，服事的这份有许多种，但是同一位主，工作的方式也有许多种，但仍是一位神，是在他在众人里面做成了一切。什么被重复的词呢？许多种，是吧？许多种，许多种，还有呢，同一位圣灵，同一位主，同一位圣灵，不同的恩赐，但同一位圣灵，恩赐有许多种。不知道你看见了没有？刚才诵读的时候，八到十节所提到的恩赐是什么样的恩赐呢？你注意到没有？八到十节，你再看一看，他们这些恩赐都有什么特点呢？都是超自然的，是不是？然后保罗的体型并不限于灵恩的恩赐，之前我已经说过了，这不是完整的清单，咱们可以参考其他的经文关于各种其他的恩赐。同时我们也可以看这一章的结尾，你看二十八节，二十八到三十节，当保罗解释教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色，他强调了这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然后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恩赐他们不限于灵恩的。你看第二十八节，除了行神迹、医病和方言之外，保罗也说什么呢？你看，帮助人的、治理事的恩赐，他们也包括在内 ，administration。所以八到十节所提的都是那些哥林多人特别珍惜的高举的那些恩赐，然后在最后保罗把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这些看起来没有那么超自然的一些恩赐也包括在内。团契中有许多不同的恩赐，其实刚才我用灵恩这个词，实际上教会的恩赐都是灵恩的，我不应该说那些灵恩的恩赐都是灵恩的，没有两种，不能说这些恩赐是属灵的恩赐、灵恩的，然后那些做帮助人的、治理事的那个比较普普通通的，没有，都是圣灵的恩赐。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保罗说恩赐都来自同一位圣灵，恩赐的来源都一样。一到三节我们已经看到，只要我们相信耶稣是主，我们就算属灵的人，因此我们都领受了圣灵不同的恩赐。看看第七节，第七节，圣灵显现在个人的身上，为的是要使人得到益处。我们都有圣灵所赐的恩赐，不同的恩赐。所以实际上从一个人一个角度来讲，基督徒我们都是领恩派的。我不知道你曾经考虑过没有，有一说啊，你是领恩派的吗？你可以怎么会的呢？是也不是，是因为我们都是领恩的，我们都领受了圣灵所赐的恩赐，使我们可以发挥，让团契被建造。不管是讲道、方言，还是管理机能的，只要我们是从圣灵领受这些，他们算属灵的恩赐。那么刚才我说我不喜欢领恩这个词，有另外一个词我特喜欢，什么词呢？恩赐。我觉得中文这个词非常好，不知道你考虑过没有？恩赐这个词，它的含义是不是很清楚？这个恩赐，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很好有了，是因为神的恩典，他不条件的爱，我们不应当得到的，他愿意赐给我们，我们领受了，我们是领受的，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很棒，是领受的。英文你说 charismata 是用希腊文，没有很清楚中文啊，恩赐一听就知道，很好。每个基督徒我们都有恩赐。这一周其实在预备的讲道的过程当中，我很被谦卑下来。为什么呢？我很被提醒，在新学年的开始，我经常遇到一些新人，然后我特别兴奋啊，这个人他很有恩赐。这句话说的怎么样呢？可以是没错，但是咱们不要以为某一些人更有恩赐，都有恩赐。如果他是基督徒，如果他领受了圣灵，承认耶稣是主，那这个人有恩赐。所以可以说这个人很有恩赐，指的是他是基督徒。第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同一位圣灵所做的，他按照自己的意思个别的分给某一些人。没有，没有说某一些人，你为什么没有人说不对了？他按照自己的意思个别的分给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有时候基督徒过分关注，花时间分别出来个人具体有哪些恩赐呢？不过十二到十四章包括其他的经文没有特别关注这一点，他更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态度，我们应当明白领受恩典的目的是什么。你看第七节，再一遍，再看一遍第七节后半节，为的是要使人得到益处。也就是说发挥恩赐的动机应该是什么呢？令别人得到益处。要是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会愿意发挥一切的能力投入到团契生活中。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我们都彼此需要。那么一会儿我想探讨一些有关的应用，但首先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让大家弄清楚十二章的这个主要的含义，好不好？其实在预备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起，其实我根本不需要，我没必要来用创立想起一个很好的比喻来让大家明白。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不需要？因为保罗他就是给我们一个比喻。十二到三十一节，保罗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比喻，身体和肢体。 也就是说不同的肢体都属于同一个身体，不同的肢体都属于同一个身体。咱们一起诵读十二到十三节，好不好？一起诵读十二节。正如只要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都属于同一个身体。我知道我们大多数人很习惯了，很熟悉这个概念，但其实这是不是非常的奇妙？今天所参加的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属于同一个身体。所以虽然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我们都属于同一个身体。第三节很重要，正如当时格林多一些人以为某一些基督徒更属灵，其实今天许多灵恩派的基督徒不一定，但是很多也会这么认为。于是他们谈到两种基督徒，谈到两个不同的阶段，有信主的，也有被圣灵受洗的，有信主的也有被圣灵被充满的，圣灵受洗的。朋友们，如此的教义一点不符合格林多前书，不符合神的话语，不符合保罗在十三节所说的，你看，我们都在那一位圣灵里受了洗，成为一个身体。John Stott 约翰施洛德，他有很著名的一句话，他说圣灵受洗是基督徒最普遍的经验，因为它是基督徒最初的经验。再说一遍，圣灵受洗是基督徒普遍的经验，因为它是基督徒最初的经验。当我们归向神，得到新的生命，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些还没有承认耶稣是主，还没有得到新的生命。我告诉你，当你将来归向耶稣，归向神，打开心门成为基督徒，从那个时刻你就被圣灵施洗。否则的话，某一些基督徒成为基督的身体，其他的一些基督徒还没有，因为他们还没施洗，还没被圣灵施洗。其实我有时候我特别是过去跟海归朋友经常有联系，然后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怎么讲啊，还没洗礼。啥意思？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跟洗礼没有什么关系。你是基督徒吗？你已经承认耶稣是主吗？那你就被圣灵洗礼。这是基督徒普遍的经验，因为是基督最初的一个经验。没有两种基督徒。当我们被得救，同时我们被圣灵洗礼，基督徒都属于同一个身体。那看看第二十七节如何总结这个道理？你看第二十七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每一个人都是做肢体的。身体这个比喻是不是非常好？正如身体有不同的肢体，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有不同的恩赐。因此呢，不管自己有什么恩赐，根本不能说我不属于你们，也不能说我们不需要你。十五到二十六节，保罗来解释这两个含义。咱们一边看一边探讨有关的应用，好不好？看看第十五节。假如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于身体。” 它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对不起，那个脚应该没有那个声音，是不是？反正无论何时何地，团契中会有基督徒感到什么呢？我不属于你。我不知道我们福音之家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不属于你们。或许这个人感到他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没有那么自信，没有那么活泼，没有那么能干，甚至有人感到自己简直太微不足道。朋友们，不管你现在还是将来会有这样的感情，我们应该牢记，不同的肢体都属于同一个身体。咱们不要羡慕别人的恩赐啊，那个人很有恩赐。要是大家都有同样的恩赐，那太可怕了，很不健康。第十七节，看，假如整个身体只是眼睛，怎样听呢？假如整个身体只是耳朵，怎能闻味呢？就可笑，是不是？不可思议的。第十八节，但现在神按照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一一放在身体上。要是都有同样的恩赐，都是同一个肢体，那教会就不算一个身体，对不对？如果只是一个眼睛，那不是一个身体。要是你最近融入到福音之家，若你有任何自卑感，我希望通过今天的经文，你可以认识到恩赐的多样性。我们希望两点半聚会没有被动的参与者，我们都领受了不同的恩赐，为的是要使人得益处。最近呢，融入到福音家的朋友们，个人有不同的恩赐，请不要以为你无法做出贡献。相反的，我们彼此需要。你会发现，当你加入到其中的一个服事小组，很自然你的归属感也会增加。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服事小组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你可以问问旁边的人。准备回国的朋友们，有一些我们当中的人正在准备回国，也许你会感觉国内教会跟咱们这太不一样。可是从今天，我希望你们可以知道，你不能说我不属于他们，我们都属于同一个身体。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海归朋友更容易陷入另外一个错误的倾向，也就是第二十一节保罗开始针对团契中那些表现优越感的基督徒。他们说的不是我不属于你们，他们说的是什么呢？我不需要你们。保罗再一次用肢体和身体这个比喻来强调他的意思。你看第二十一节，眼睛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也不需要你们。相反的，身体上那些似乎比较软弱的肢体更是不可缺少的。众所周知，你们华人，你们怎么讲，民以食为天，是不是？民以食为天，你们同意吗？你想一想，没有眼睛，这个人是没有眼睛，很难找到美好的食物，是不是？没有眼睛很难找到，有眼睛但没有嘴，那就无法吃得下。也许你找到啊，看起来很好，但没有嘴呢，无法吃得下。有嘴但没有舌头，那就无法欣赏可口的味道，对不对？不同的肢体都属于同一个身体，那某一些肢体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们都起很重要的作用。你知道吗？我的手也不只是我的，你们的手有几个骨头呢？做医生的别说，有没有人愿意猜得出来？一个手有几个骨头？差不多了，27个。听说，也许你的有30个，我们大多数人有20几个。我们是不是很少感谢神保守 这27个骨头，可是当其中的一个出现问题，筷子用的不灵活，甚至根本无法用，那有问题我们才意识到这些看不见的肢体实际上都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并且这些不同的肢体都彼此依赖，相辅相成。那很可惜，很可惜，某一些海龟回国之后他们停止聚会，有许多原因，生活节奏太快忙不过来，或者是教会文化难以适应。另外我发现有一些海龟也有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优越感，他们说这个教会对福音的理解太浅了，他们说我个人的对圣经的理解比牧师还要多，他们说参加聚会根本没有收获。总之他们说我不需要你们。朋友们，如此的态度很危险。我们是一个身体，虽然神对人的悦纳并不建立在一个月当中你参加教会多少的活动，但与此同时参不参加聚会不是个选择，参不参加教会不是一个选择。你不能只依靠从网上下载的讲道，你需要团契，团契也需要你。第七节，再看一遍，圣灵显现在个人的身上，为的是要使人得着益处。一个身体但不同的肢体，为了互相照顾彼此服侍。当然这不限于海归的生活，福音之家我们是不是要彼此提醒，我们是一个身体，圣灵赐给个人不同的恩赐，咱们要发挥，使彼此得着建造。其实我个人非常非常受鼓舞，我觉得2年半聚会，也许是因为我们规模比较小，我感觉没有很多被动的人，我们都是一家，我们都彼此服侍，真的是很美。有时候参加聚会很大的那种规模很大的，那很危险，很容易变成一种消费者。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啊，我们福音家比较小，不要抱怨，你可以感谢神，这是其中的一个好处。那某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所做的，大多数人都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他们仍然愿意发挥恩赐彼此服侍，不管是恒心代祷、管理技能、管理网站，这些背后的功能一点儿不微不足道。属灵的状况不建立在个人所领受的恩赐，只要我们信主，我们领受了圣灵所赐给的各种恩赐，为的是要使人得着益处。那么哥林多教会他们在高举方言这个恩赐，福音之家呢？当然我们没有重视方言，但我们是不是有没有过分关注别的恩赐呢？自己的态度怎么样呢？有没有优越感？有没有瞧不起别的弟兄姐妹呢？这实在不行。你看26节，我们马上就结束。26节，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我希望这3周我们可以好好的省察自己的态度，好好的讨论在团体中如何可以更好的发挥圣灵所赐的各种恩赐来彼此建造。其实咱们要等到13、14章才发现保罗所强调的主要的应用，但今天最起码我希望我们可以看到，既然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来自同一位圣灵，既然不同的肢体都属于同一个身体，那我们就不要感到自卑，在今后的日子不要感到自卑。 也不要感到犹豫。那咱们分小组讨论之前，我先做个祷告。